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我觉得日本料理呢，不单单只是一个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体验。它融合的是一些传统的这些制作工艺啊，还有那种精致的味觉享受。那今天呢，要带你走进的是一位热爱日本料理的这个达人的世界。那根据了解，海外日本那里呢，是有一个叫做料理的烹调技术的认证制度，在日本的料理圈子里面其实是属于比较权威的一个认证吧。所以根据它有关的这个官网的资讯，我们是看到呢，2022年的这个3月31号为止，全球哦就只有2068个人获得了这个金银铜牌的认证。而在古晋方面呢，我们也非常的有幸，因为呢有拥有一位获得了铜牌认证的日本料理师，欢迎日料达人阿奇。
嗨嗨嗨，大家好大家好。
阿奇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吗？你是如何开始你的这个日料厨艺的这个旅行的？
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17岁的时候，我就去到吉隆坡嘛。那到吉隆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 Sushi King 的盛行，
是，
然后呢就各大超市都有在卖寿司。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寿司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特别，然后为什么可以那么好吃，所以从那边开始我就对日料感兴趣，所以就那边就开始热爱日料了。就从那边开始有这个热情在。
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当我们开始热爱某些食物啊，或者是某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份热爱呢会不断的引领我们，可能就很像阿奇一样，他把这个热爱日料的这个心情呢变成了他现在成为了一个专业的日料厨师。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依然有日料厨师阿奇在节目中和你聊一聊。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这个小时呢有日料厨师，也就是这位日料达人阿奇呢，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他热爱日料这件事情还有他的故事哦。这样其实是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原因启发了你对这个日本料理的热情呢？是因为那个日本料理本身很好吃很好吃，还是说你本身你对 sashimi 啊那种就是不是熟食的这种是生食的这种很感兴趣？
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们在马来西亚基本上都是吃熟食嘛。
对啊，
那突然间就是在当年的时候，就是20多年前的时候，就发现到为什么生食可以那么好吃，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尝试一些不一样不一样的生食，然后配上那个时候当然日料不少不了的 wasabi 啊。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非常特别哦，这个东西真的超特别，然后它为什么会可以跟我们的传统美食差了那么远，所以就开始慢慢去研究它。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亚洲人，我觉得我们有些人还是不是那么的习惯吃生食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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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要接受这个生食呢，也是我们发现近几年来哦，已经越来越多人呢其实对于日本料理都非常热爱了。那你认为说这个日料的精髓是什么？
日料的精髓基本上就是把它的食材本身的这个味道就提调出来。在日料的这个当中，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不会加很多的调味料，我们基本上只会加一些的味道，能够让那个原本的这个食材的味道 enhance。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日料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烹饪方式。
是，而且也是非常美的烹饪方式，它完全就是带出来了这个食材的原汁原味。
对对对对对。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我们也知道日本料理在世界的范围里面呢都越来越受欢迎嘛，刚才也是有提到。那但是同时他们其实也面临着就是那种文化的差异，还有就是传统保护的这个问题。那在你看来呢，如何去平衡这个传统，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又很喜欢创新创新，那要怎么样去确保这个日本料理的传承和发展能够继续的可能延续下去？
当然在日本本身呢，这个比较传统式的我们叫江户前，就是 Edomai，
对，
的基本上也不是很多，但是基本上都是高档的，留下来的基本上 Edomai Sushi 呢基本上都是高档的。当然创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当然现在面临现在的这么竞争的这个环境，基本上创新是有需要的。但是我真的有时候想回来觉得说，创新也应该带有原本的初心，这个才是我觉得一个做一个真正的这个日料的一个师傅应该有的
条件
条件跟热忱，应该要知道说它的精髓在哪里。
是，而且其实阿奇之前也是学这个方面，对不对？就是以前比较传统的这个日式料理的这种烹调方式。
对，我都是学传统的。
嗯，
对。
所以那时候是在日本那里学的吗？
在东京。
在东京。嗯、所以当时学了多长的时间呢？
不到一年啊，不到一年。
可是那时候我记得很像是你有在可能影片当中分享到你自己本身是学了，就是跟那里的那个师傅学了。
对对，跟那边的师傅学习、对。
那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就是要选这种传统的那种烹调方式？这种学习的为什么不是学一些可能比较创新的、啊、
我觉得以始为终啦，就是你先要学习原本的
你才能够懂得怎么样创新，
对，才懂得怎样创新，你才懂得创新过后它不会丢失掉原本的那个精髓在。
明白明白。那其实刚才你也是有提到嘛，就日本料理非常注重的都是这种食材的新鲜度，你想要把那个原汁原味带给你的这些顾客，那你会怎么样去选择和有利用这种季节性的食材？尤其是在古晋的话，会不会比较难去保存这些可能食物啊食材的新鲜度？
其实在古晋还好，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海鲜类呢我们都是进口的、都是进口，因为基本上我们这边的渔获呢它没有春夏秋冬，所以基本上在这里渔获呢的脂肪非常少，所以它呈现不出一些很特别的这个味道，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能靠着世界各地进口的鱼来做这个烹饪、
而且其实我也知道你在这个行业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行业多久了吗？
基本上这个行业我做饮食业大概已经是有接近二十年、
哇，接近二十年，
对吧？接近二十年。那我之前已经有开过一个日本餐厅，应该在17年前吧，还是15年前，忘记了。所以之前我们已经开过，但是因为这个 contract 到期啦，那我们就把它结束掉。
就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依然有日料达人阿奇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刚才有提到嘛，就是他在饮食业啊或者是整个接触日料的这个时间段呢大概是20年左右的，所以等一下回来呢就跟你分享到底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面对哪一些的挑战。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ina。 今天非常开心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位日料达人阿奇，那当然他其实呢也是获得了这个铜牌认证的日料厨师哦。那其实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说大概有20年左右了吧，那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你觉得最挑战的事是什么？
当然最挑战的事情是个人觉得是找不到一个可以跟你一样有热忱的同事。那很多时候这个同事们都会觉得说只是一份工作啊，然后只是把东西做好就好了，但是他没有那个热忱，可能还没有在。
对，可能要找到真正喜欢日本料理，哇，很喜欢对他有热忱的那种人很少。
但是那个我也不能够全全怪他们，那我也只是把这个事情责怪自己。那我懂得这些，为什么我不教导呢？就我应该要去引导他们，我应该要去把这个东西教给他们，让他们产生更大的兴趣，然后让他们有更大的热忱在。这个我觉得是我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那你怎么样去克服呢？就很像你说你很像找不到对日本料理这么有热忱的人，是不是你在可能你创业了这么久啊，然后你又维持着继续想要把这个日本料理的这个传统把它带给所有的一些这些顾客们，你怎么样去维持这一些呢？因为你人都很像找不到的话。
这样还好啦，那现在我的方法呢应该都是一直筛选，然后让所有有热忱的人就我们留下来，然后我就把所有我知道的知识100%的传授给他们，让他们也觉得说这个日料是一个非常很有历史的，很有特殊的，
很有故事的。
对，这样差不多是这样的。这个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那你希望说通过你的这个料理啊传达给顾客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啊或者是情感呢？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嘛，你20几年来基本上你做的都是日料的餐饮业啊这种类型的。
那基本上就是我想就是让食客们就是真的可以尝到说真正的地道的日本的江户前的一个料理。那允许我一点点时间把这个江户前跟大家
可以
给大家了解一下。
肯定肯定。
所以这个江户前呢，江户这个名字呢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东京。所以之前呢它就是一个他们叫江户，就16世纪到大概18世纪末中的时候它都是叫江户。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是一个日本做一个封建制度。所以就是没有给任何的这个就日本人出去，
对，
也不让国外人进来，所以他是 以一个封建制度，这200多年的时间，这个封建制度呢就产生了很多在全球上有一个很大差异化的这个文化啊，包括啊他们的这个运动啊，就是有苏摩啊，他们的服装啊，然后他们的这个礼仪啊，喝茶的这个茶道啊，还有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料理。所以在他们的料理方面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日料啦。那寿司是其中一种日料之一。那寿司呢，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基本上那一段时间非常繁忙。所以在繁忙的时候呢，寿司当时是一个快餐。当时是一个快餐。所以它就是在档口档口，然后基本上以前的寿司是掌心那么大，就非常非常大。
就是像那种饭团那种大大型的。
大大的，然后那个鱼肉是盖上去。所以那个时候 一个就可以吃了。但是后来也是很竞争嘛，所以就演变成基本上它会做小一点，但是你可以吃到几个口味，
比较多样化一些。
对，你不会单一嘛，所以就那时候就开始就开始有这个手握的这个寿司出来，所以就开始有不同的很多不一样的口味。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的这个文化，当时的这个冷冻技术也没有那么好，所以那当时呢他们都会用这个醋啊、盐啊、糖啊来保存。
对，为了要保鲜他们，对不对？那食材的。
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匠人的这个心态之下呢，他反而变出很多独特的东西，就好像鳗鱼。鳗鱼我相信是大家都喜欢吃的。
我很喜欢。对，
他就需要用糖，所以他们都会把这个鳗鱼煮熟过后泡在那个
像是类似糖浆吗？
不是糖浆，它是汤这样子。
哦，
以前它是汤的，现在是另外这个鳗鱼呢泡在汤里面，当你要吃的时候他就把它拿出来可能盖在饭上面，然后会把这个汤汁淋到饭上面，这是其中一个吃法。然后再另外一个吃法就是把这个酱，就是现在我们的吃法，把这个照烧的这个汤把它浓缩成浓稠状，就是现在的鳗鱼酱啦。
是，就是每次他们在上面烧烤的时候那种黑黑的酱。
对，就鳗鱼酱啦。所以那个鳗鱼酱呢基本上也是经过这个岁月，然后呢它需要用很多个鳗鱼来煮它才有这个味道。所以基本上在寿司呢也是一样，就是他们会用一些醋，然后用一些盐来保鲜，之前是为了保鲜，但是后来这个日本匠人的心态，其实他放了盐过后呢，他会把他的自己本身的这个水分或一些腥味把它抽出来过后，就让那个食材本身更有这个风味，除了不会咸之外，它其实它要提更多的鲜味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日本料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精髓。但是当然我们讲很简单嘛，就说放一点盐啊，这样就可以把它
对啊，自己家里怎么可能做得到。
对啊，但是这个就是拿捏，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它才会有这个风味出来。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每一颗寿司啦都包含着这个我们所谓的日料厨师里面或者师傅里面的一个心意啊，因为我觉得满满都是你们想要让就是这些顾客们想要体验到的一个风味，还有这个味觉上的享受。所以如果你们是很用心啊，就很像你这样真的是对这个日料很有这个热忱的话，我相信吃的人肯定能够感受得到。
会的会的，他可以感受到的。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人物专访。
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想要跟阿奇聊一聊就是对于那些真的他很想要追随你的这个脚步成为一个日料达人的话，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分享可以跟他们说吗？
我觉得需要让他们先有这个热忱，然后第二先了解这个日式的文化跟它的历史，从这边我们就有了根，然后我们再慢慢寻求更好的这个发展。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找我交流交流。
是，
是的是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成为日料达人这个称号呢不简单，因为就很像你所说的，真的是要有一个热忱在啊，你火热热的这个心才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那如果你对这个日料本身就没有热忱，这个火很快就灭了。
对，是真的，因为它真的不容易学。那我们之前学丹丹，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是煮饭要3年，
只是丹丹学煮饭要学3年吗？
3年，对，当然我没有学那么久啦，因为我就到我的这个朋友的那边去
直接
跟他学这样子，所以但是他自己本身如果收徒的话呢，煮饭就要3年。因为一个日料呢除了上面的新鲜食材之外，它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米饭。 如果一锅好的米饭，因为食材新鲜的食材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拿得到，另外一个重要就是那个寿司米饭了、
啊。是，而且寿司米饭如果太多的话、嗯、你也会影响你的这个味觉享受的，
是的，
所以它应该要拿捏的刚刚好。那这个学的整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坚持下去，如果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我相信每一份工作都很难走到最后。
对对对对，
嗯，所以今天的这个访问呢，也让我们重新的去认识这个日本料理，还有他们师傅想要带给就是食客们的一个心情吧。所以今天呢，才会希望说通过这个访问啊，去鼓励一下身边的一些人。如果你真的很对日本料理啊非常有兴趣，哇，阿奇很欢迎你哦。好，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阿奇的分享。
OK， 谢谢大家。